诸位朋友，我们这一节介绍老子的思想呢，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概念，叫做道。老子是道家的创始者，他对道的看法当然是最重要的了。我们如果说了解了这个概念的话呢，对于2000多年来中国文化里面受道家影响的部分，就会有一种特别的领悟。要了解老子的道呢，我们靠这样的叙述啊，恐怕很困难。最好的方法呢，还是要去针对老子提供的原文材料做个说明。那我们所要参考的材料呢，有关道的部分，我们只挑出2章来说，但事实上呢，有6章跟道关系最密切。我先把这几章说出来，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手上啊，都有老子这本书对照来看。老子里面关于道呢，最重要的是以下几章：1章、4章、14章、21章、25章、42章、1、4、14、21、25、42，这6章是非常关键的，对道集中的加以描述。那么我们如果说要问哪一章是最关键最直接的，那当然是第25章了。所以老子的第25章是专门讲这个道是怎么来的，也就是说道这个概念啊，它是怎么出现的，为什么老子把它称作道呢？我们先一般的分析一下古代的道这个字。道就是路，代表途径，任何东西的存在跟发展都有它的途径啊，所以花、昆虫、其他的这个动物，包括太阳、月亮，每一样东西的存在跟发展都有它的途径。因为存在跟发展涉及两个问题，第一个它存在吗？第二个它如何发展？发展需要在时间里面，在时间里面展开的话，需要有路可走。到现在很多人还是用这样的词啊，比如说花有花道，茶有茶道，就是有一种途径，一种方法，让你把花跟茶它能够存在的特色表现出来。那么我们如果讲到道这个作为途径来看的时候呢，它也牵涉到规律，因为你发展到最后啊，有固定的规律，像宇宙的发展，春夏秋冬就变成规律了啊。那么在根本上来说的话，它是指存在来说。那宇宙万物如果没有存在，怎么会有规律呢？没有花怎么会有花道呢？没有茶怎么谈茶道呢？所以这个道本身呢、啊，作为规律，作为途径，最后都要还原到那有没有什么叫道的东西呢？所以老子第25章就专门探讨这个问题。我们可以想象呢，这一章一定是非常的特别。那么各位不妨打开老子第25章，就会发现一段话，我先简单念一遍：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这8个字，这是一开头8个字。混这个字啊，很特别，有一样混然一体的东西，混代表还没有区分，所以有时候你看中文的时候啊，反而会觉得这个字有什么意思，你看不出来。你如果从西方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，混这个字代表尚未区分，没有区分就不能分别，没有分别就没有个别的东西存在，它是混然一体，好像你朦朦胧胧看到混成一片，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，只知道有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你一说它是什么东西，它就有区分。所以这是西方哲学家像黑格尔，黑格尔说肯定就是否定。为什么说肯定就是否定呢？当我说这是一张桌子，这是肯定，就代表我否定了它不是别的东西，所以肯定就是否定。当我还没有说这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呢，它有无限的可能性，它可以是桌子，可以是椅子，因为一块木头造的东西啊，可以是门，可以是窗，可以是墙壁。但是我一说这是桌子，它就不能是椅子，不能是墙壁，不能是门窗，这叫做肯定就是否定。你没有肯定之前的话呢，它是混成一体的啊，好像是混混沌沌。所以在这个庄子里面提到混沌的故事啊，就是混沌本来是在中央的，它的北方南方都有帝，帝就是皇帝，代表他的统治者，常常在中间这边游玩。混沌呢对他们都很好， 我们讲馄饨，千万不要想到我们吃的馄饨啊。那么后来上下啊，北方南方的皇帝想报答馄饨，说这个馄饨好可怜呐、啊，连眼睛也没有，耳朵也没有，就是没有七窍。他说一般人都需要七窍才能够看，才能够听，才能够呼吸，才能吃饭。结果他们就商量帮馄饨开窍，七天开了七窍，七窍开馄饨死了。当然在庄子里面这是预言呢、啊，说明一旦区分之后呢，就很难再回到原始的状态。那原始的状态呢，是尚未分的时候，代表一种和谐。现在心理学家有时候描写人的困难，就是说很多人的痛苦啊，来自于离开母体子宫之后，他一生都在寻找重新回到母体合二为一，但是他后面所寻找的母体不再是以前的母亲啊，而是在这个世界上能不能找到一个归宿，让他可以安定下来，感觉到在这里一切都很好，不再有任何需要，不再有任何欲望，也不再有任何欠缺。所以我们在这边就要思考了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先天地生四个字啊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比天地还早。所以有些人把道等同于天地，等同于万物，是不能成立的。在老子看起来，道是天地之前就存在的。我们就要问呢，天地对人来说，它是万物产生的一个场所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中间才有万物生存发展的空间。那么人类当然在万物里面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问一个问题了，在天地之前就存在的这个东西，怎么去理解它呢？这时候就要靠一个西方哲学的概念了。我是尽量不用西方哲学，但是因为西方的学者对于宇宙本体的研究啊，跟老子的心得有很多地方类似。西方用一个词来描写，叫做自因，自己的自，原因的因，就是自己是自己的原因。各位想想看，我们所见的一切，包括我们旁边的朋友啊，我们所见的东西都是他因。他因就是说，这朵花啊是别的花的种子使它开的。那么这个桌子呢，是别的树啊提供的木材，你才能造成桌子。我们所见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一个原因造成的结果，它本身不可能做自己的原因。我们人类也是一样啊，都是父母所生。那你再问父母呢？父母是父母的父母所生，你不能问到最后啊，说那最后怎么办呢？最后只有两个可能嘛，第一个是猴子变的，但是我们又觉得这不太像啊，猴子现在怎么没有继续变呢？为什么偏偏我们的祖先就变了呢？第二个是说，推到最后的话呢，只好推到一个上帝了。推到上帝的时候不能再问了，你说上帝是谁造的？这不能再问。我记得我女儿小时候啊，念一个基督教办的幼稚园，经常听老师讲圣经故事，三岁多就回家说，老师说啊，世界是上帝造的。他就问我了，他说那上帝是谁造的？你看三岁的小朋友都知道问了，上帝是谁造的？我跟他说这个问题太复杂，你长大就懂了。长大之后也没懂，一直到小学五年级，有人回家很生气，说我今天才发现你以前骗我。我说怎么骗你呢？他说以前我问你人是不是上帝造的，你说是啊，啊，我今天才知道人是猴子变的，啊，他们在小学五年级啊看那个生物百科全书，看到猴子慢慢站起来变成人。事实上这是达尔文的假设，从来没有证实过，达尔文也承认这是假设，他无法去找到演变的每一个环节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谈论什么问题呢？上帝的定义就是他只能够创造万物，本身不能被造，本身不能被造就是上帝的定义。你说这个定义不公平，那你不公平也没办法呀，你总要推到最后有一样东西不能被造，他自己是自己的原因的。凡是被造之物呢，原因是在外，我被造了，原因是父母亲，父母在外啊。那么所有的东西呢，都是外面的原因造成的，叫做他因，别的东西是我的原因，只有一样东西是自因的。你现在说假设宇宙万物没有自因，没有任何东西自己是自己的原因，那宇宙万物怎么可能出现呢？所以中国古人怎么推呢？推到天，天生真名，天作高山，你读诗经就发现他用天来作为最后一个自因。没有人问天怎么来的，你问天怎么来的，别人会说奇怪，这怎么问呢？天怎么来的？ 天就是本来就自己有的，这就是答案。我们如果对这答案不满意的话呢，那怎么办呢？没有别的办法。所以在思考老子的道的时候呢，道代替天，道本身是自因的，自因的东西呢一定是永远存在，它不可能不存在。因为它不存在的话呢，它自己是自己的原因，它怎么出现呢？所以如果一样东西是自己的原因，它一定是永恒的。这就是西方学者研究这类的问题啊，最后的答案就是宇宙万物里面一定有一样东西是自因的，它来创造万物。那你看老子讲的像不像呢？有物混成，有一样混然一体的东西在天地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。就接着就要描写这样东西咯，说它怎么样呢？寂兮寥兮，寂兮寥兮代表寂静无声啊，空虚无形啊，你听不到你也看不到。但是底下两句话就重要了，叫做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。这两句话充分说明老子的智慧。什么叫独立而不改呢？他独立长存而不改变，能够永远不改变，那一定是永远存在的。宇宙万物的消失，像人的生命万物也好，慢慢消失，都用在改变嘛。你只要改变就慢慢消失了，不可能说改变之后不消失的。庄子里面讲一个故事，他说有一条河，河水啊一直非常多啊，它为什么没有消失呢？因为风吹过来，太阳晒下去，河水慢慢消失。它之所以能够保持这么多水，是因为有一个源头，我们现在叫源头活水。有源头的话呢，你后面再怎么太阳晒风再吹，它一直有源泉滚滚而来。如果没有那个源头的话呢，这条河流啊很快就变成河床的干掉了。所以呢，老子提到说道独立而不改，独立长存而不改变。不要小看这五个字，独立而不改这五个字就说明道是永恒的，没有任何改变。没有任何改变的话呢，它就符合我们所谓的自因的条件。第二个，周行而不殆，叫做循环运行而不止息。循环运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叫回圈，到处都有道，但它不会停下来，所以这叫做普遍性。任何地方都有道，道的循环回圈是弥漫在任何地方的，这就是说明道的特色啊，它能够独立而不改，周旋而不殆，永远长存啊，没有任何减少，也没有任何地方它无法去照顾到的。那这叫做什么名字呢？它可以作为天下万物的母体，可以为天下母。所以在简单的一段话里面呢，第一个谈到天地，第二个谈到天下。天地跟天下不一样，天下包括万物，天地的话是自然界的最根本的天跟地。所以这个道呢，在天地之先就存在的，它可以作为天下万物的母体，从它那边过来的。从这简单一段话就知道说，老子的道啊，确实是一个形而上的一个道体。道体就是道的本体，也就是道的本身，是一个绝对的究竟的真实。我们很难想象在两千多年前呢、啊，就有这样一套思想。你西方哲学念得再多，看到老子这段话都会很惊讶。有西方哲学家个个都在问，宇宙最初是什么，怎么来的？你如果不讲哲学，只讲科学，很抱歉，宇宙有大爆炸、大霹雳，但大霹雳怎么来的，也没有人知道。最后还有结束，来回啊，即使是两百多亿年，也是有开始有结束。我们也知道，两百多亿年之前，两百多亿年之后，听起来很长久，但是只要你算得出来，讲出一个时间，几百亿年都是时间过程，最后都是会消失的。你就必须找一个理由，那它既然会消失，它凭什么出现呢？所以在研究这个老子的时候，这段话呢可以说是关键。他后面接着怎么说？后面接着说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勉强叫他做道。来了，原来道这个字啊，是老子勉强说的，并不是说一开头就有一个道大家去认识他。没有，一开头呢，那个道根本是你无法用眼睛掌握的，无法用耳朵去听的。那个道它是你现在看到的万物呢最根源的一个什么来源啊，就叫做自因，自己是自己的原因。所以这段话可以说是非常清楚说明了这个道理。那么宇宙万物从道而来，最后再回到道里面去，老子强调的是这个。既然从道而来，不可能离开道就不见了，能够离开道的只有谁呢？ 只有人类。人类离开道是因为他的认知啊走错方向。我们已经谈过认知的三个层次。那么我们将来讲德的时候呢，会再进一步讨论人的认知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你要念老子的话呢，首先就要看他的第25章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机器调息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这段话已经把天地万物的根源归之于道这个名称。这道的名称是勉强的，老子也不知道他什么名字，勉强叫他做道。所以我们今天研究这个老子的思想的时候呢，我们一说道，很抱歉，你说得出来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，就回到第一章了，道可道非常道，从此而来。那这你讲完第一句之后就要讲第二句了，名可名非常名啊，因为你不给他取一个名字叫道的话，我们怎么讨论呢？讨论的时候无从下手。但是你讨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，我们所说的道并不是道本身，道本身是不能说的，它是包含一切的整体啊。所以老子的思想可以说在这个地方呢，显示他在哲学人类哲学上的高度。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当代的重要哲学家海德格尔对老子特别推崇。我简单介绍一下海德格尔，他的年代在1889到1976。海德格尔是德国的哲学家，很多人只知道沙特，不知道海德格尔，这很可惜啊，因为海德格尔的思想呢是更为完整的，他是存在主义的代表。所谓的存在主义呢，就是要强调存在这两个字是选择成为自己的可能性。存在主义是西方来说的话是很特别的一个学派，因为西方的哲学啊，从中世纪以后就走入一种思辨系统，思考辩论的一个系统。从近代以来呢，从笛卡尔一直到康德到黑格尔，都是偏向唯心论，就是以人的理性呢来作为了解万物的基础。因为万物本身呢没有意义问题，只有人类才有思考能力，也就有意义问题。所以这个意义问题出来之后呢，谁能给他答案呢？还是人类的思想。所以这叫做偏向唯心论啊。那么到了存在主义，就把焦点转到我的生命有什么特色，我是团体中的一份子，或者我的生命是独特的，独一无二的。所以就把存在两个字规定为选择成为自己的可能性。那么像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叫做存在与时间，他用时间这两个字来切入存在。什么叫时间呢？因为只有人类才有时间意识，人类之外其他生物呢对时间没什么感觉，他不会觉得我已经老了啊，我已经没机会了。其他动物没这个问题啊，他因为他没有思考能力。那人类的话呢，他的意识啊，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刹那都在问自己，我现在在做什么，我现在在扮演不同的角色，或者我现在在选择成为我自己。所以存在主义里面呢，像海德格尔的思想就很强调要做你自己。但是做你自己是做别人眼中的你呢，还是你自己心目中所要的你？所以最后还是一样，你了解自己要什么吗？所以存在主义这些思考的模式啊，对现代人来说很有启发性。原因在这里，因为以前呢比较喜欢谈思辨，思考辩论，谈一谈知识理论，谈谈形而上学啊。存在主义对于人的生命特质啊，个别人的特质要加以掌握。他所谓的存在是个人的存在，而不是普遍的存在。所以海德格尔这位大哲学家晚年的时候呢，在德国他碰到一位中国学者叫做萧诗义教授。那这位中国学者在德国呢做什么工作呢？他主编一套百科全书啊，中文的百科全书，他负责找资料。有一天两个人碰到面了，海德格尔非常高兴，因为他一直在念老子的道德经的各种翻译本。道德经的翻译很多啊，听说仅次于圣经啊，超过100种以上翻译，不同的翻译。但是不同的翻译再怎么看呢、啊、很多地方还是翻不出来，道就是道嘛，你再怎么翻还是道。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海德格尔读了很多翻译本之后觉得不满意，他觉得自己很了解老子，但是所有的翻译呢都没有写出老子真正的思想。所以他碰到一位中国学者就商量，我们一起合作来翻译老子，一起约好了啊，每星期见一面。这位中国学者也很有个性，他跟海德格尔讨论老子讨论了8章就吵架了。吵架的时候呢，他跟海德格尔说，他说这句话不是你说的意思，他说你不懂中文，这句话你弄错了。海德格尔说，你虽然不懂中文，但你不懂老子啊。两个人就没有交集合，讨论8章之后就拆伙了啊，就是大家都觉得对方 这个不能得到，不能给自己什么帮助。所以还这段故事是萧教授后来写文章写出来的，他还特别写了一副对联给海德格尔，海德格尔挂在他的书房里面，就属于老子。意思我大概说一下，他说谁能够在浑浊的情况下让他静下来，慢慢越来越清，清就是干净清爽呢？浑浊的情况之下，谁能让他静下来变得清爽？这是第一句。还有第二句，谁能在安定的情况下能够使他活动起来，慢慢产生生命力呢？所以这两句话呢很有意思。一般人只注意到第一句话，孰能浊以动，浊以静之徐清啊，他原文是这样讲的啊，应该是老子十六章吧。孰能浊以静之徐清，谁能在浑浊的情况下让他静下来，慢慢变成干净呢？就代表天下那么乱了，你要让自己静下来，你自己静下来，天下就自然静下来了。但是还有第二句话，如果你只看第一句话的话呢，会以为老子的思想只是让你逃避世界嘛，啊，避免这个纷乱。还有第二句话，孰能安以动之徐身，在安静的情况下，谁能使他重新活动，产生各种生命力呢？因为你不能光静哦，光静不动的话，学习道家没什么意思，学了之后就面壁去思过去了，学了之后就没有什么活力了。所以这两句话要同时看，浑浊的时候安静下来使它变得轻，安定的时候使它活动起来产生力量。所以老子是两面的啊，其实任何哲学家都有两面哦。就好像你学儒家看到孔子啊，你就知道说孔子其实也很向往他的学生所提的志向，叫做真典的志向。你很难想象孔子听到学生说春天快结束了，我穿上春天的衣服啊，跟五六个大人六七个孩子到沂水边洗洗澡，到五鱼台上吹吹风，然后一面唱歌一面回家。孔子居然说我欣赏真典的志向，这个想法跟孔子其他方面的言论跟行为并不配合哦。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啊，现在这个学生说我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啊，过得轻松一点，带着这个朋友们去河边洗洗澡唱唱歌，这怎么叫做儒家呢？但是孔子照样欣赏他。所以代表一个学者他可以做一个特定学派的代表，但他内心里面其实两方面他都希望有的，一方面能动，一方面也能静，老子也不例外，这一章就是一个明确的证据。所以海德格尔在西方作为最重要的当代哲学家，他为什么喜欢老子？就因为老子的思想的那个道啊，使他非常感动。怎么感动呢？我们再深入分析一下。西方学者都知道有一个存在本身，就是上帝。但是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呢，对于存在啊，我们先不谈上帝，因为只有基督徒他才会把上帝当作存在的代表。一般学者尽量不要谈上帝，他谈存在本身。谈存在本身的话呢，就有一个问题了，你如何界定什么是存在呢？于是你从你所见的万物来界定什么是存在，我从结果推到原因嘛，因为任何结果一定带有原因的某种成分。比如说你现在做一个电脑，我看了这个结果就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啊。你现在做一张桌子，我看了之后就知道你的心里想法是这个桌子做什么用。所以任何一个结果都反映出来原因的某种特质。好的，问题来了，因此西方学者在这个路线上出了差错。什么差错呢？他把万物的存在当作所谓的存在本身的一个影像啊，就是我从结果来推原因。但是只有存在本身是不能从结果来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结果推到原因的时候都是相对的啊，相对的。比如说你在动物园看到一只小动物，它长得很像什么，你就可以推到它的父母亲啊是什么样的动物，因为这个结果一看就知道它原来是什么动物的品种嘛。但是你再怎么推都是相对的啊，因此我就要问呢，你能从这个万物的特质推到万物的根源可以吗？你没办法推。就好像我们以前谈到西方人讲上帝，不能说上帝是什么，只能说上帝不是什么，就这同样的道理啊，就是说结果跟原因呢、啊、是差别大的不得了。我们现在说宇宙万物都在变化之中，这一句话就跟那个道独立而不改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讲过道独立而不改，道从来没有任何改变，人的世界万物呢从来没有任何时候不再改变的，每一刹那每一刹那都在变化。 那个道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从这边来看的时候，道跟万物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你怎么可以从万物推到道呢？你从万物一推就推错了。所以海德格尔对于西方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家都很不满意，因为这些哲学家都从万物去推，推到万物的根源，以为根源跟这个万物的结果是类似的。所以海德格尔特别强调，他说存在本身呢、绝不能让你去推，它跟万物是截然不同。所以他念到老子的时候就特别开心，认为老子掌握到这个不同啊，就是道完全不变，万物呢一天到晚都在变。所以老子这个想法获得西方哲学家的一个什么认同，他们认为这种想法是正确的。我们在开始介绍老子的时候，各位还记得吗？我们谈到存在上的虚无主义，如果你那个道也是一种变化之中的话呢，那就不能解决这问题了，因为凡是变化之物呢最后都会消失。那你道再怎么伟大，如果它变化最后也消失，那你没有解决问题啊。所以老子的智慧就在这里，他把道提出来，他说道永远不变，这样一句话就让你存在上的虚无主义可以化解。就是我觉得存在的最后总是要死啊，死了之后这个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？那这种想法现在你了解的道就不用担心了，因为道是根源啊，它本身是自因的，所以人生只有一个目的，就要跟道结合。就好像你现在问怎么样使一滴水不要干涸，把它丢到海里去，一滴水只要离开了海终究会干掉了，你把它丢到海里面去，它就没有干的问题，不会被晒干啊，不会被吹干。所以我们人的生命也是一样，就好像一滴水，你要让这个生命永远存在，把它回到根源，回到道里面去。所以这是老子他这个基本的思路啊，思想的路线。那么这样的一种思路呢，它就可以解决了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万物的来源找到了，万物的归宿呢也找到了，万物从道而来，最后回归于道，所有的一切呢是平衡和谐的。我们人类不一样哦，人类可以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？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呢？就好像西方学者怎么问上帝，他说如果上帝造人是为了爱人的话呢，为什么不直接让人死了之后升天堂呢？为什么上帝好像有一点无聊，把人造出来之后让人自由去做好做坏，坏的还下地狱，上帝还特别要造个地狱装坏人，这不是很麻烦吗？本来上帝一个人就完美了嘛，对不对？上帝是完美的，他什么都不需要。那现在造人类之后呢，人类又有好有坏啊，他还特别造个地狱惩罚坏人，所以这不能解释，这对于上帝的这个仁爱呢是有伤害的。所以西方学者在最早的时候就有一派叫做万物复原论，万物最后会回到上帝的怀抱中，不管你做好做坏。那么印度教佛教就加上轮回，哎，你做坏是吧，那你慢慢轮回，最后慢慢变好啊，这也是符合万物复原论的一种想法。但是呢，这种想法有时候在人的理解里面很难通过，因为它拖延太长了，轮回恐怕是几十世几百世，轮到最后也看不出最后会变好的迹象，人类越轮回 越痛苦啊。如果说人类越轮回越快乐的话还有希望啊，我这一世比上一世好，下一世比这一世更好，但是没有人可以证明。我们现在只发现人类很多，但是呢痛苦人越来越多，不像会减少的样子。所以呢这是一种这个挑战。那至于说尼采的话呢，他提出更有趣的说法，当然在他之前的斯多亚学派已经提过了，把宇宙当作封闭的宇宙，叫做万物循环出现。比如我现在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啊，各位在前面啊，我在上课，这种场景啊100亿年早就出现过了，将来还会再出现。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重复过去的走过的轨道，我们两个今天吵架，100亿年以前我们已经吵过架了，但是今天还是要吵，你不能够摆脱这个宿命。可这是尼采的想法，听起来有点奇怪，但是你只要了解它是封闭的宇宙就知道一点也不奇怪。如果宇宙是封闭的话，宇宙里面能量是一样的话，物质是一样的话呢，它再怎么碰撞到最后只能形成一种规则，重复再来，重复再来。所以尼采最后发疯啊，也恐怕跟这有关啊，因为这种想法实在让人受不了啊，就是说什么事情都要重复再来，几百万年前几千万年前做过的重复再来啊，但是你有没有可能变得不一样呢？这个他也不能回答。 所以呢，在思考到人的生命问题或者宇宙万物来源的问题呢，这一系列是最深的思想啊。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讨论到这种问题的时候，也是一样不能解决。所以你像问老子，道为什么那么麻烦呢？让万物出现，最后再回到道里面去，老子也不能回答，他只能告诉你事情就这样发生的啊，就是这样发生的。但是你了解老子的思想系统呢，至少有一个好处，你现在知道有一个叫道的东西，它是一个整体，你在整体里面呢，从它而来又回归于它，中间减少你认知啊，个人的独特的操作，你操作越多你就越带来困扰。为什么叫无为？无为就是让你不要有心造作嘛，你有心造作的话自以为聪明，到时候弄得天下大乱啊，人生的时间往往就浪费在收拾残局里面啊。所以老子继续说，他说这个道呢演变下来变成什么，有一句话常常引起误解，我们也要说明的。他说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这四句话，这四句话里面最难讲的是哪一句话呢？最后那一句，什么叫道法自然？最容易讲的是第一句，人法地，人要取法的是地。什么叫地呢？你住的地方靠近山边，所以你的生活就要配合山的一个特色，比如打猎为生啊，然后山上各种特定的植物动物啦，会影响你的生活。你生活如果靠近海边，那你就要捕鱼啦。所以人的生存呢，要取法于地理上的条件，这是第一步，没有问题啊，我们活在地上嘛。第二步，地法天什么意思呢？地要取法于天，叫天时，像春夏秋冬啊，春夏秋冬不是地可以决定，是天在决定哦，刮风下雨啦，春夏秋冬。这个地啊，它的长什么植物啊，有什么生态，都靠事实在决定，叫做地法天。那天法道什么意思呢？它只是想让你知道天本身啊，还有更高一个层次在安排天的各种运行。那好了，最后一句话就麻烦了，叫道法自然。很多人说道要取法自然界，这不可能这样解释。为什么？这样解释变成循环呢？又变成回圈呢？因为地跟天代表自然界嘛，那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又回过来法自然，哪里这种话呢？这样变成是绕圈子没用的，不能解决问题。所以在这边先说明一下，细节呢下一节课再说。先说明自然代表自己如此，老子里面出现五个自然，意思都是自己如此，自就是自己，然就是这样如此。那道取法什么呢？道所取法的是自己如此的现象。换句话说，宇宙万物为什么是这样子，花为什么在春天开在夏天开呢？没有人知道啊。这个树呢为什么可以长高呢？没有人知道，它就是这样子。所以道所展现出来的这个样子呢，你只能接受，你不能说我要安排这个好这个不好。你说这个地方应该开红花，那个地方应该开黄色的花，你去规定的话呢，你就是人为造作，规定之后呢就不可能持久，将来会有它的问题。那自然界本身的这种自己如此的状态呢，可以维持长久。所以这样一来的话，就把老子的道呢跟这个万物的这个关系呢可以连起来了。那么接着我们看完毕老子第25章是最重要的，谈到道这个名称怎么出现，就已经发现了啊，他这个是可以有西方最高的这个是觉悟的能力，能够了解到自因啊，只有道是自因的，除了道之外都是他因啊，因此自因之物呢永远存在，他因的话就充满变化，这样就可以暂时得到一种清楚的理解。那么如果我们再问，那么这个道怎么生出万物呢？老子里面有一章叫做第42章，老子第42章呢说得很清楚，他说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充气以为和，到这边为止。这段话的解释啊太复杂了，但是其实我们觉得没有那么复杂，你注意看原文就知道了，什么叫一，什么叫二，什么叫三啊。我们在白话里面为各位简单说一下，道生一的生呢并不是真的生出来哦，不是说这个母亲生孩子的生，生代表展现，生这个字不要把它都想成是这个是大人生孩子这个生啊，生代表展现。我这样讲不是没有根据的，各位念过易传就知道，在易经的系辞传就提到，易有太极，四生两仪，那怎么生？ 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怎么生？所以那个生不是生呢，代表展现。所以在这里我们怎么翻译呢？道展现为统一的整体，叫做道生一，代表一这个字啊，常常代表整体。它因为是整体嘛，所以只有一个，不能有两个，有两个就不叫整体了。啊，有两个的话就代表部分嘛。所以道生一，道展现为统一的整体。那什么叫一生二呢？统一的整体展现为阴阳二气，二代表阴跟阳，这是符合古代的思想的。啊，像易经里面讲阴跟阳，这二就是阴跟阳。统一的整体它展现出阴跟阳，为什么需要讲阴跟阳呢？阴代表受动力，阳代表主动力。所以当你讲到变化的时候呢，先讲气的变化，气就是阴气跟阳气，变化就是有主动力有受动力，你这边主动那边接受，它就合成了一个变化运动的整体。那什么叫二生三呢？阴阳二气交流形成阴阳和三气。二生三的三比较特别哦，因为从山底下直接接到万物，三生万物。所以我们再简单把原文了解一下啊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为什么 只说三不说四呢？不说五不说六呢？因为到三的时候就代表阴跟阳是二，它们的结合状态是一种第三个结合成一种特定的和谐状态。比如我现在说这边有一盆花，有一朵花，这个花本身呢、啊、也有阴气也有阳气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阴阳的某种比例啊，造成它的和谐的状态，使它成为这样的花，而不是成为别的花。你到外面去看看自然界的东西，每一种自然界的东西啊，都是特定的材料构成的，它就是阴阳二气合成的一种状态。这种状态呢，使它得以出现啊，因为这种状态使它得以肯定，它是这个而不是那个。没有任何东西呢，不是在肯定自己之后才能够出现的。一旦肯定之后就不能够改变咯。啊，我们举个例子比较容易了解的，比如我砍一棵树，拿着木材，这个木材做成桌子就不能做椅子咯。还没有做之前它有无限的可能性，有这个木材啊可以做桌子椅子，这个门啊窗都可以，但是一旦做成桌子就不能做别的东西了。啊，这等于什么呢？阴气跟阳气有各种比例的结合，一旦结合成为一样东西，使它出现就不能再换了，就不能再结合成别的东西了。所以到三的时候呢，这个三代表阴跟阳跟和三种气，接着就三生万物，三就可以直接展现出来什么万物了，因为万物都是阴阳和三个结合的力量。所以最后才讲这一句，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充气以为和。这不是很难理解吗？负阴而抱阳，我们说万物呢，它是背靠阴而面向阳啊，由阴阳激荡而成的和谐体，把万物每样东西当作一个和谐体，一定是阴跟阳的结合。这在庄子里面发挥的更直接，他说阴跟阳就是人的父母亲，就是无异于人的父母，阴气跟阳气。你说我们的父母不是特定的父母吗？是的，但是基本上我们的父母也要找他们的父母啊。你一直往上找，到最后只能说宇宙里面有两种气，阴跟阳，阴跟阳气的结合呢，就构成了特定的生命。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在人的身上，比如现在心理学也提醒我们，一个男生身上也有他阴柔的部分，一个女生身上也有他阳刚的部分，他性格本身呢、啊，他是阴跟阳结合调和而成的，没有一个人呢、啊、是完全阳刚的。我这个男生完全阳刚不一定啊。我们说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时啊，像这个就说明什么，男生有时候也很软弱，也很这个是柔顺呢、啊。女生有时候女子虽弱为母则强，她也非常的坚强啊。所以这就说明人的身上，其他万物也是一样。所以老子的思想里面呢，从道显示出来成为万物的时候呢，在这里我们发现什么，它经过了阴跟阳这两种气的中介，由这两种气作为中介的话，也符合易经里面的道理啊。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，这个类似的说法太少，平常我们研究的时候很希望说老子谈到阴跟阳最好有三个地方，我们就可以对照研究了。它只有一个地方的话，你就很难对照研究啊，这叫做孤证，只有一个孤单单的证据。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话，还是可以让你了解啊，因为负阴而抱阳，充气以为和，阴跟阳跟最后的和谐体。前面讲到三， 三就是阴气阳气跟和气，后面讲到妇婴儿抱阳冲气也为和，完全配合。所以整段话看起来的话就很简单了啊。我们知道庄子怎么解释，你将来看庄子你就知道，庄子讲这段话的时候讲的没有人听得懂。他说啊，道展现为一，哎，你说一的是吧？所以你既然说一就有二啊，为什么说一就有二呢？道本来没有名字啊，你说它是道，就代表道是一个被你指称的对象呢。你说道展现为一，那展现出来的一跟道变成二啊，是叫做一生二。那什么叫二生三呢？这个二跟最原始的道合起来又变成三个了，然后三呢道无穷，它是用语言的一种这个角度来思考，这是庄子。啊，所以在庄子里面呢，这段话也说不清楚，所以后代有很多讨论。我们今天在这里呢，就要把这些讨论呢、暂时放在一边，直接就原点来说。老子说的很简单，宇宙万物啊，开始的时候都没有，只有一个道存在。这个道展现为一个整体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整体里面呢，展现出阴跟阳两种气。古代中国人很喜欢用气来代表一种动力，那一个是主动，一个受动，这两种气的互相激荡摩擦，就形成了各个不同的小小的东西，万物嘛。那何止万呢？几十万、几百万呢、那么每样东西呢，又有阴又有阳的成分，它结合在一起，成为一种和谐的状态，就是万物个别的情况。所以每朵花、每一棵草，它本身都是和谐的状态。人类再怎么科技发展啊，也不能创造一棵草出来、一朵花出来，不可能。你说人类可以做这个克隆人，就是复制人，那你再怎么做，你还是需要从活体身上使用某些细胞啊。你说你科技那么厉害，你完全从虚无中按照物质材料造个人，不可能，你连这个一朵花都造不出来。所以老子这个话呢，是有他的这个观察啊，能够说把宇宙万物的这个变化呢，找一个最根本的原理来解释，叫做一二三，然后是万物。但是换个角度来看，什么角度呢？为什么需要讲一二三？因为它需要找到中介。什么叫中介？从道不能直接 找到万物，你从道找到万物的话，如果直接产生关系的话呢，困难比较复杂。什么样叫做比较复杂的困难呢？就是道是一，是整体，它是永恒的，它为什么，它又如何产生出许多万物呢？万物是变化多端的，在变化生灭里面，所以变化生灭的万物跟那个永恒不变的道怎么接上关系，这是大问题。所以老子的智慧在这里呢，就用德来代表，等于是我道之下有德，德跟万物有关系，那这样至少透过德的中介啊，使那个道不要直接碰到万物，因为你直接碰到万物的话呢，就使得这个道的超越性啊，恐怕被损伤啊，有所损伤啊。那如果说你中间加上一二三的媒介，那就很安全了，好像这个道本身可以超然独立，那么人的世界万物呢都可以继续变化，不会对道有所损伤。这也是一种在哲学上啊建构系统的时候方法之一啊，就是说你不要让超越界跟个别事物啊直接接触。西方也一样，西方很喜欢谈一种观念，叫做万物呢怎么来呢？它是神的观念造成的。那神的观念是谁呢？他们从宗教的背景讲，就是耶稣。所以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呢，他是透过耶稣作为一个言语。所以你看圣经这个旧约打开一看，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，他说，他不是直接造哦，他不是不用费力气了到处这个努力造，不是，他说，他用说的，有光就有光，有天就有天，有地就有地，说的。说的话代表什么？他跟他的本体可以有一个中介。所以耶稣被称作上帝的言语，叫做圣言，那个字叫大写 word WORD 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西方的宗教传统。他这种宗教传统呢，其实在西方哲学影响很大，因为西方有1500年啊，都是中世纪的哲学，都是以基督宗教呢作为基础。那他们那里也是一样，上帝不能直接造，他要透过说话，他要透过耶稣，使他产生一个中介。否则你直接造的话呢，会有困难。什么困难呢？你直接造的话，你从一个永远的啊，超越的一个神，跟那个变化的个别的万物怎么接上关系？你直接在一起的话，你中间缺乏联系啊，它的这个永恒性跟变化性两个怎么样去结合，是大问题。所以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，老子这个智慧啊， 确实令人佩服啊。你懂西方哲学人念老子啊，就有不同的想法。像这个地方我们说的，他用一二三作为中介啊，然后呢别的地方呢用德作为中介，道生之，德续之，德作中介。那么德作为中介的话呢，就使道呢暂时摆脱被万物变化所干扰的危险啊。所以这是我们谈到道。那么道的话呢，作为整体跟永恒的关联是指什么呢？就是一般讲，第一个叫整体，整体跟空间有关；第二个叫永恒，永恒跟时间有关啊。这两个人的生命呢，往往就在时空里面架构开来。你如果看空间，你说空间很大，宇宙很大，但是呢它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呢，再怎么大也是一个整体而已啊，自大无外，最大是没有外面的东西。所以道就是个整体。所以从道来看万物的话呢，比如说你从你这一生整体来看，你会觉得自己没什么损失啊。比如说你在这里或在那里，如果你有道家的觉悟的话呢，宇宙很小，地球更小，你只要在地球上，你说我这个现在在北京啊，现在在哪里啊，在北极好了，在南极好了，都在一个小小的地球上啊，你以为很大吗？你自己以为很大，其实想通了之后呢，没有什么问题，都在整体里面，你再怎么样都不会离开人的世界。你就算是坐太空船到了月球好了，你还是用人的观念在思考。你在月球上跟别人讲话的时候还是一样啊，一加一等于二，不会说到月亮上一加一等于三，不会的。像这个都是人类思考的模式啊，它你是不能摆脱的啊，就叫做整体。所以一个人练习从整体来看个别事物的话呢，个别事物呢都变成不可或缺的，它是整体的一小部分啊，它也值得珍惜啊。那么另一方面，什么叫永恒呢？永恒是说打破时间的限制，不要只看今天、明天、昨天，因为人的生命从开始到结束在时间里面变化非常危险，变化代表危险，因为不可预测。那么如果说你从永恒来看的时候呢，这个变化根本不是问题。所以庄子后来就会开玩笑呢，他说如果我的手啊变成一只鸡，我就用它来当闹钟啊，叫我起床；我的手变成一个弹珠，我就用它来打野鸟烤来吃。这说明什么呢？变化是一定的啊。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健康正常，能维持多久呢？没有人知道啊，至少在几十年、一百年之后总是要结束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就真的不见了吗？如果那个时候真的不见的话，那你现在活的是做梦吗？对不对？因为你将来看今天的话真的是在做梦。我们今天在这边上课谈这些问题有吗？谈过吗？到你结束的时候，所有生命里面发生的一切都是跟做梦一样，没有人可以忍受这种情况。所以你从道家来看的时候，就会珍惜你每一个刹那、每一个片刻。刹那是跟永恒结上关系的，因为你可以从道来看这一切。所以老子这个道的观念呢，他一方面说明了他是万物的来源跟归宿。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的来源，知道自己的归宿，他就没什么好担心的。第二个，他让你从整体来看，从永恒来看，整体可以突破空间的限制。我家住的房子30平，你们家的40平啊，这边说平方米了，你再怎么大能多大呢？对不对？你内心开阔的话呢，再怎么小的地方都很开阔。你内心狭隘的话呢，再怎么大的地方也是很狭隘，这是相对的。所以我们就要培养从道的眼光来看，它是整体的。那么时间上呢，庄子为什么说一个夭折的婴儿比一个老人家更长寿？泰山很高吗？它还不如一个土丘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它就让你打破这种相对的观念，相对的比较。因为它从永恒来看，从永恒来看的时候呢，没有东西存在过，没有发生，也没有结束。所以庄子里面就提到，最高的智慧就是了解从来不曾有万物存在过。这个将来讲庄子的时候，我们还会再深入的去说明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大概做一个介绍。所以这节课谈到这个老子的道啊，就知道说道怎么出现的啊，它的原点第25章、第42章是关键。了解了之后，就知道谈道家一定不能离开这个基本的这个立场。我们这节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谢谢。